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今天呢，我们先唱四首敬拜歌曲，之后是由 Brad 牧师做教会事项报告，并带领我们布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歌唱第一首歌曲 Thank You Jesus， 我献上感谢，由赞美之泉演唱。
Thank you.
Amen. 那么我们接下来唱第二首歌曲 How Great Thou Art, 你真伟大，还是由赞美之泉乐团演唱。
Thank you.
接下来我们唱第三首歌曲《恩典之路》The Path of Grace 由赞美之泉演唱。我们最后一首歌是 Lord Send Revival 求主复兴，由 Hillsong 乐团演唱。
我们一起唱。 深邃的海洋掌握全紧握，被拥抱一直被你爱遮盖，平安日掌痕来照管我，当我敬拜你至高处，我敬拜你的生命，耶稣是我一切，我完全属于你。在我们每一个客厅，为我们的世界来宣告，让复兴来临，让复兴来临，救出兴起，等地神灵运行，天国降临，让你的大能遮盖全地，再次彰显你的奇妙能力。让复兴来临，救主兴起，地神灵运行，在我掌里，让你的大能遮盖全地，再次彰显你的奇妙能力。让复兴来临，救主兴起，地神灵运行，在我掌里。让你的大能遮盖全地，这里再次彰显你的奇妙能力，天国降临，天国降临，天国降临。 里，泪光它里，让复兴来临，救主兴起，那理想的运行，泪光它里，让你的大能赐给天地，就你大自大气。
我们敬拜歌唱完之后， Brad 牧师上台来说，是什么带来复兴呢？我们都知道神爱我们，我们也爱神，这爱在我们里面改变着我们，我们只要靠近他。但其实做起来比说的要难很多。前两天我和我的一个同事交谈，他说话时用了一个词，另一个朋友当时就指出来使用这个词现今是不恰当的。我们开始笑谈起来，现今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很多词的使用都在改变。我们甚至笑说，我们现在使用的词语不知十年后是否还在使用。我们现今变得越来越谨慎，总有人留意不满我们的言行。当时一边谈论，一边我意识到，我们逐渐把社会上对人与人的谨慎挑剔的态度带进了我们这个属神的家。我们有时都会认为神看我们也是审视的眼光，这种看法是完全偏离神的教导的。神做的救赎的工作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我们。他爱我们，主动和我们建立关系，他不需要我们努力做到他的要求来和他建立关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是犹太人太久远离神的时候，以至于犹太人认为也许让所有人按部就班遵从律法做到最好，也许神会喜悦再回到他们中间。而耶稣的来临彻底打破了规范，告诉人们真正需要的是和神有一个紧密的关系，所以这才是复兴，我们和神的关系，不是哪个看着高尚的人努力的成就。让我们一起祷告。我希望你在这里找到你的位置，有你的空间。如果你灵里没有感到神的同在，求主让你感受到。如果你来到这里怀着一个懊恼的心，懊恼你说的话做的事情，让神再次提醒我们，没有什么事能让我们和神分隔。不论你对圣经熟悉与否，求主让圣灵为我们说话。耶稣，你是医治者、救赎者、拯救者，你拣选我们，修复我们的心，修复我们的伤痛，让我们一次次的与你同行，成为我们的朋友。我们爱你，祷告奉你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请事工上来收取大家的奉献。这位是乔，让我来介绍一下， 他是上周开始主持弟兄团契的事工的，是一执事，是我们这的执事。那么，乔弟兄他宣布了，这个周六早上10点有弟兄团契早餐会，会有当时早餐的是卷饼来提供，欢迎弟兄们参加。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就是10月29下午3点到5点，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吧，会有教会会举办庆祝丰收节，欢迎家人、弟兄姊妹们带着家人朋友一起来和我们一起庆祝秋天的丰收。另外，我们现在开始了每月每个周二会有课后活动的看护活动，是为我们周围的小学举办的。这个时间周二下午下学的时间会需要各种事工志愿者，请弟兄姊妹们踊跃报名参加。每个月的每周二会有这个课后活动，为孩子举办的看护活动。另外，我们教会有很多在耐克工作的朋友弟兄姊妹们，所以有一些弟兄姊妹提议下周开一个耐克的弟兄姊妹团契，具体细节呢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查找。如果你在耐克工作，请去查找，希望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团契。那么现在让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正在阅读圣经中最具有纪念性的书籍之一，它内容丰富、深奥、复杂。对于在座的一些人，也许第一次听到有人通过圣经传道做教导，而另外一些人也许第一次真正的看过罗马书。令人称奇甚至是令人惊讶的是，所有的这些复杂性、各种定义和神学，对罪、死亡、恩典和神的良善的丰富的理解，涉及了这么些广大的有时是复杂的东西，这封信呢真的是关于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这封信是关于你和我如何才能真正活出一个有信心的生命来。关于圣经最迷人的事情之一，当然我知道不是每一个人对圣经都有相同的观点，但是让我喜欢的事情之一是，就是当你读新约圣经时，你会感到触动的事情是，每个人都被邀请与神连接，不是通过一贯性的仪式或者传统，而是鼓励人们通过信心和神连接。我们在罗马书里一遍又一遍地看到最重要的词就是信任，是这个词，信心 faith。就是你我把我们的信任或信心放在耶稣身上的想法。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通过信心与神连接。现在我们看到的，在罗马书里重申的，就是我们实际上在旧约第一章中读到的内容。我知道经常人们想把它们并放在一起比较，新约和旧约在一起对照看，但是你看到的是我们在旧约里读到的那一开始导致和神关系破裂的原因，是在新约中通过耶稣，通过新约的教导来试图修复的，是信心因缺乏信任在旧约中导致了关系破裂。而在新约，在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信任、信心又让关系重归于好。我们在创世纪前几页中读到的关于和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其实也就是我们的故事。基本上我们都有信任度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在某个时刻或者是大声说出过 或者是在你的脑海里面说过，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不相信神，我不认为神是为我的利益考虑的。而往往你也会说，我是一个知道对与错之间差别的人，我应该能够为我自己考量。或者还有人会说，神他做了这么多，那一定也会对我隐瞒一些事情。你知道有多少次我们违背了我们的良心呢？或者不服从你认为神让你做的事情，因为你认为你更聪明，或者你认为如果你服从，你会错过某些好的、有趣的东西、事情。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会有那样的故事，是因为整个事情从人类之初，人类决定神不能真正被信任。你可能可以相信自己更好过相信于神，所以当时的关系破裂了，今天的关系破裂了，因为同样的原因。所以可以理解，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应该按照他被破坏的方式来修复这件事情，这个关系。大家买过这种需要装修维修的房子吗？如果你有一个房子，一个承重的柱子破掉了，你怎么修复它呢？你只是把它放在新的一块木头放在它的边上吗？试图去加固它，让它更稳定吗？不是的，真正修复一个承重的柱子，它的方法其实比修复更难。你是要把它拿走，放上新的柱子在那里。当谈到信心问题时，许多人试图解决它的方法是加固它。我们把这个放在这里，把那个放在那里，我们试图去修复它，但是我们并没有真正能够修复。事实上，大多数时候我们加固的是空洞的宗教行善，我们感到舒服的对信心的宣告和定义，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实际的信心。关系不是因为做了一堆坏事被打破的，关系是因为我们不信任神而破裂的。因此不会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通过信任的行动，这种关系被治愈、被修复、重新组合。你我对神的信心，对神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随着你的信心、信任的增长，你与神关系的密切也会成长和成熟。你越信任，你就越感到亲密，在其他关系上也是这样子，对不对？比如说婚姻，我和我妻子在一起，我妻子比任何其他人都更了解我。有的时候我都会很惊讶，她会来到咱们这儿教会还听我布道，因为在家里我已经说过很多遍在她面前。那实际上她越信任我，我越信任他，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越好，越坦诚，越亲密。所以保罗写道，他所关心的首要事情是我们，你和我们都有信心。我们要看的经文里，他说了一些可能听起来不容易的话，因为简单的事情就是让它破碎，但是这是危险的。难的事情是修复它，有时这意味着要面对一些听起来不容易的事情。你我如何在我们的信心中成长呢？让我们来看罗马书12:3，他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保罗向他要深入讨论的主题致敬，他说，凭着赐给我的恩典。恩典在希腊语是 charis， 复数是 charismata， 恩典的礼物。恩典 通常被用来描述在新约中人们所拥有的。我得到一件礼物，不是为了我个人的收获，而是为了服侍你。我得到一件礼物，为要教导你们。基于这份恩典，我要对你们说。一开始他说，在我谈到获得更大信心之前，我在谈论礼物之前，我必须说一件事情，不要看自己超过本当看的。反而保罗继续说，要有冷静的判断。冷静意思是他挑战我们对自己有准确的认识，不要过高的看待自己，也不要看自己过低。保罗在说关于自我认识、自省，甚至可以说自尊。他说看待自己时要准确，不要自视过高，但是也不要自视过低。我们都知道，这世界看人，平衡一个人，评量一个人是基于他的努力和成就的。我很棒，是因为我做到了这个，或者说我做到了那个。如果你自己达到了标准，你自己也感觉好极了，而如果你失败了，你就会情绪低落。但是基督徒可以得到独一无二的身份和自我形象，这是别人所没有的。福音说你是破碎的，但是你又因耶稣为你所做的成为完全为神所爱的。这两样让人赞叹不已。一方面，我们的破碎使你我谦卑，但同时耶稣又抬升了你我，因为他为你我所做的一切。成为基督徒，我们既谦卑又自信。你从来不会恨自己，如果你恨自己，是因为你还没有让福音进入你的内心。使人成为基督徒的不是你的外在或内里有多好，如果我们注重在那些上面，我们会觉得非常没有安全感，我们会因做得好而自视过高，变得狂妄。反之，我们会因为没做好而感觉低落。保罗说要冷静，一切都出于意愿而不是行动，是意愿使你有所不同。它是全能，它是原因。什么意愿？它是什么呢？在十二章第一节，保罗谈到活祭，是这个原因使我们放弃我们的权利。这意味着我们把掌管我们生命的权利交到别人手里。认识准确意味着你知道你是谁，你将会怎样，同时你也知道你怎样被爱着，有人为你做了什么，而为你做的改变着你。这使我们从里到外的改变。所以他说对你将会怎样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然后到这里他给我们一个比喻，描述了作为对自己有准确认识的人，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罗马书十二章四到五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我要在这里指出，他把两个词放在了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一个和我们。我们是一个身体。他说的是教会，耶稣的跟随者，我们是一个身体。然后他继续说，我们是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他这样比喻并不是保罗自己的创作。在当时社会，罗马文书里指各省，罗马各省为皇帝的身体，所以教会里边的基督徒对这样的比喻其实是非常熟悉的。保罗借用这样的画面来比喻神的子民是一个新的国度，一个新的社会，就像基督的身体。他说我们是身体的各个部分，在这个新的身体上，我们所有人有着各自独特天赋和特点的人组成了这个身体。同样的，保罗有着他的恩典，你们有你们的恩典，你们有从神而来的天赋。 你和我被赋予能力、技能、经历，这些使我们成为现在的样子。这在我们的文化里并不是创新。在我们的文化里，想到我们独特的天赋能力，这很正常。保罗所讲的这一方面并不与我们的文化相违背，这不是创新。但是从这里开始，我们与文化相违背，这是一个巨大的颠覆。你看，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当如何运用我们的天赋实现个人的成功。你将如何得到你渴望已久的工作？如何获得你想要的教育？你该怎样按照你的想法做事，实现你的梦想？等等，你该怎样利用你的得天独厚来实现你个人的成功？而作为基督徒，我们就是从这里开始不一致的。不认为是因为你的天赋和能力就以为你特别，就可以利用你的身份，你做过的事。不，不是这样的。保罗说，这不是说因为我有这些，我特别或者我更好等等，而是说你被赋予这些才能是为了回报给基督内的肢体。保罗不仅用这样的比喻来重新定义我们，他还用此来定义我们和耶稣的关系。就是在这里我们的信心开始增长，就是在这里我们开始建立信任。你也许听过元首这个概念，当元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代表或者通常是带领人口多多的一个群体。保罗同样借助比喻，使我们看到无数的地方以耶稣为首的身体教会。这有什么显著意义呢？头是你生活的愿望、身份和理性来源。当耶稣是头时，这意味着你的动机、你的身份、你的理性都是出于他。当我们共同努力行出一致和睦，我们彼此合作无间，我们就在这世界上有形有体地把耶稣表现出来。我们倾向于颠倒这个，我们保持不愿改变，变成我们是头。我们希望耶稣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他是我们的延伸，为我们做事。我们来找他，是希望他能完成我们的旨意，而不是相反。如耶稣所说，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保罗不仅鼓励我们准确地看待自己，不仅鼓励我们识别我们的恩赐，而且他接着说，我们不是决定他们如何被使用的人，耶稣是。我们按照他的意思使用自己的恩赐。那么这样就需要极大的信任，因为你可能不会有报酬，还很有可能要付上代价。你也许不会得到应得的认可，也许不会为你的简历增色，但是这些都不是跟随耶稣的意思。跟随耶稣意味着你看到你有的，你把这些献给他。在这里，就当你想，好吧，我可以做到的时候，保罗又往前进一步。在第四到第五节，他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看，我们不仅属于耶稣，我们也属于彼此。保罗所说的要求我们宣告在一个高度的承诺，我们是彼此的一部分，我们彼此承诺。这里表出了很高的忠诚度。虽然我们也可以自己个人展示基督，我们委身在社区中可以更好地展示他。你可以在外面爱人并向他人代表基督，但是你在社区中，在教会中能更好地代表他， 会众可以将您视为一个忠诚的家庭，他们不只是得到了耶稣的一面，而是反映了耶稣的所有方面。就如你约会一样，你和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约会到一定程度，会希望与他的家人见面。姊妹们，你会想到注意观察你的男朋友是如何对待他的母亲、他的妹妹、他的家庭的，因为这就意味着你将成为他的家人后，你看他是如何对待你的。所以我们可以与超出家庭界限的人恋爱。耶稣爱你，我们想帮助你，但是当他们见到家人时，他们看到了什么呢？你如何爱这里的人呢？比起个人，我们在社区中以更彻底的方式展现基督的爱。这意味着会有两个方面的紧张问题：统一和多样性。我们常常强调的是关注的是团结合一，我们必须合一。很多教导都是要求我们合一，所以让我们培养对多样性的一个容忍度。但是我要说，对多样性的容忍度的这个目标其实是太低了，这有点侮辱我们，不是吗？常常你有可能会想，嘿，我知道你和我不一样，事实上你已经和我不同到让我有点不舒服了，我觉得你有点烦人。如果按我想的，我们可能根本不会真正的花时间在一起。但是我要告诉你好消息是，你看，我可以容忍你，这不是很好吗？但是这不会造就一个人。我不想容忍你，我想庆祝你。身体不仅仅是合一的隐喻，这也是多样性的隐喻。不同的身体部位具有不同的功能，我们必须超越容忍，开始庆祝。不仅仅是我们正在变得合一，不是很好，还应该是我们也在变得多元化，这不是很好吗？我们不一样，这太好了，而且非常好。我们应该庆祝这些差异，我们应该意识到差异。我们当然应该要求每个人，不应该要求每个人都像我们一样行动、思考和生活。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么你可想见，一个教会就是全是一个全是耳朵的教会，或者是一个全是手的教会，或者现在就变成这个教会是全是基督的脚的教会。尽管我们有多样性，但是我们不应该以统一为目标，我们应该努力有意识的合一并多样化。这就是他在接下来的两节经文中继续说的，12章6到8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里列出了7种恩赐，这些是具有代表性和说明性的，并非是详尽无疑的一个单子。常常人们倾向于拿这样的单子，然后说，这里看，所有这些都是神给的恩赐。但是保罗写信并不是要列出所有的恩赐，这只是一个代表性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好吧，那如果你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2章8到11节、28到31节，还有以弗所书4章11节，还有彼得前书4章10到11节，你看那些个经文里面，他们列的都是不同的列单。你能想象，如果人们收到这些信时，并说：“哦，这些就是全部的恩赐。” 然后有一天他们遇到了另外一个人，从另外一个教会来的，而他们手里拿的是一套不同的恩赐清单。那么谁才是有真正的恩赐的清单呢？这是不是听起来很愚蠢？所以保罗只是提了几个代表性的恩赐。那么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往往是收集了所有的列表，把它们合并组合在一起，以便我们能够拥有所有的恩赐的列表。但是真的值得吗？这是重点吗？当保罗在写一封信时，分享了一份非常糟糕的行为罪的清单时，你又当怎样理解呢？那这就是罪的全部吗？不是，我们当然清楚，我们心里一定清楚，还有其他的罪不在他写的单子上。或者当他谈到神如何工作时，他并不是列举了神的所有的工作方式。当他将说怎样把爱活出来，不是简单的列出十二种方式成为一个有爱的人。所以我说这些只是具有代表性的。当然这个列单不能包括你的所有方面。有些关于你、你的历史、你的才华、你的身体、你的精神的事情，这些是你擅长的，也就是说都是你的天赋。他们在这个单子上吗？可能有，可能没有。那么有关系吗？我不认为有。而且没有一个天赋是一个基督徒必须应该拥有的。没有一个天赋，保罗说，每个人都需拥有。而作为一个基督徒，每个人需要的、拥有的是耶稣的爱的品德。不论你的天赋是什么，当你为了天国而施用它时，是有喜乐的。而常常发生的事情是，当我们使用我们的恩赐时，我们会感到和神如此接近，如此喜乐。所以你热切盼望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它。我记得我当时布道的时候，之前我是很紧张的，但是每一周我都祷告。当我能讲完我的布道时，我会感觉啊，这真是太好了，我心里有这样的满足和喜乐。我热爱我把我的天赋这样使用出来。那么一半的时间我都是兴奋不已的。你能想象我进来说啊，因为我从讲道中感到了大大的喜乐和满足，我认为每个在座的也该来讲道，那么我们就轮流，每个人轮流上台来讲道，这样对吗？那这就是什么呢？这在我看来，我们可以把这种方式称为怎样在不到30分钟的时间消灭一个教会，是不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讲道，那种喜乐不是他人做你有天赋能做的事而出来的，喜乐是他们做他们有天赋做的事得来的。我们欢迎在基督身体里的不同，你所擅长的，你所经历的都是天赐。保罗在写这罗马书时所用的天赋作为他的一个例子，是因为他在成为基督徒之前是在律法教师学校里长大的。现在他是一个基督徒了，这份天赋就成为对教会的贡献。保罗说的是，不论你被预备做什么，拿出来为了这个有信心的大家庭使用。在超乎自然的天赋和自然的能力间的划分界限，对保罗来说不是问题，也不应该是我们的问题。教会不是你来充电的地方，教会是整个会众造就的地方，来为了基督的缘故完成使命的群体。保罗明白，如果人们如同你我，不是简单的相信在基督的身体里，而是真正的活出基督的身体，像你我的会众就会信心大增。那么我们之间存在的各种的不安，被质疑的不安，让他人做出决定的不安，走出自我舒适区的不安，做着某事却不知你会如何获益的这种不安， 所有都会消失。而你这样做时，你的信心、你的信任都会成长，而你和神的亲密、真实的关系也会成长。我能告诉你，我做今天布道的工作，原因之一是，就在我人生的某一个时点，我本想做教授的，因为作为一个教授，你讲说我很喜欢，讲课，说话。那么作为教授呢，夏天还可以放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我认为我很擅长的工作。只是有一次，我的朋友邀请我去讲道，他说：“既然你这么爱说宣讲讲课，不如你去帮忙讲道好布道。”我就去了。从那以后，我开始爱上他了。我渐渐地感觉到，我开始更信任神了。我祷告以从来没有的信任度来祷告。我的获益让我决定成为一个叫布道的牧师。我完全不是在告诉你现在在哪里，你可能会用上它，而因为你在教师生涯中20多载，或者你做市场营销15年左右，或者你做会计5年了，不意味着你就是在旁边站着看的。不是说我就是一个观望者，我可以坐在50英尺的座位上，吃着我的汉堡，闲聊天，看着大家。不是这样的，不论你是谁，不论你在哪里，不论你做什么，你的信心只有在你开始使用你的天赋、你的能力来传播福音、开展耶稣的使命时才会成长。有些人是明白的，因为你们已经在这样做了，而有些人因为过去不知什么时候的一个旅行、一个项目或者一堂讲座、你做的某事等等，扩展了你的信心，而你和神有亲密的关系。也许可能有些人还是新的基督徒，没有这样的经历。不管是怎样，你我应该是主人，而不是旁观者。关键是发现你的天赋、你的能力，启动它，使用它，行出你的人生故事来。好，就到这里，请大家起立，我愿为弟兄姊妹们祝祷。一般的做法是，传统做法是弟兄姊妹们伸出双手，而我也伸出双手，愿为弟兄姊妹祷告。愿弟兄姊妹完全明白神的无条件的爱，愿你活出的生命是为他的缘故，愿你是耶稣的身体的一部分，以圣子之名，阿们。好，谢谢大家，弟兄姊妹们，现在这个主日的敬拜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大家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下次再见。